各位弟弟爸爸的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啦咪。嘉义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趣味的东西，这个是 BBC 中文网上面的一个新闻哈。这个新闻标题是说智利呼吁民众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保险套。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想到中国制造的保险套不好用，又是黑心的吗？好，来看嘛呀，也原因嘛有许多啦，其中一个真的很有趣。这个智利政府哈，好有因的国民停止使用120万的中国制造的保险套。近前智利政府呢，为着被防止艾滋病的传染，然后 HIV 艾滋病的传染跟其他的通过性交传播的疾病跟意外怀孕呢，本好因的国民中国制造的保险套。啊，结果智利公共卫生机构在8月22日的声明讲，即马智利政府呢，呼吁讲已经领到中国这个开酒牌避孕套的民众呢，唔好用剩余的库存品呢，会扣留起来，一直到问题解决为止。那这个声明里面说，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牌子的避孕套太小了，而且容易损坏，还有润滑剂泄漏的问题。好啦，这就有趣了。当然这个生产的这个开酒公司呢，他们也回应哈，讲因为产品啊，要卖去智利进境啊，都有品质检验合格，而且符合智利男性的阴茎的尺寸平均大小。而且这个声明还抱怨说，不能因为中国制造的就等于粗制滥造跟品质不合格，所以说这个中国制等于品质低劣，已经变成了国际共识了。啊，其实啦，不是跟他智利叫他的民众不能用这个保险套而，这个加纳在2013年嘛是停止了1亿个中国制造的保险套，因为一测试的时候容易破裂，等于就是不保险嘛。那这次呢，智利又说了这个保险套太小也容易坏掉，我就觉得很好笑了。不管是公格还是这个电影里面常常都会拿这个尺寸来做文章哈，好像说男生呢很在乎这个尺寸啊，只要这个尺寸大呢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征服全天下的女性，跟他查某人只在乎尺寸而已，然后呢大尺码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哈。还不知道什么种的原因造成这款的印象啊。不过呢，这个中国制造的尺寸太小了，这中国的查甫人啊，看到这个新闻是不是马上斗鸡变严格嘞？这个新闻挺好笑的。然后接下来，哆瑞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这是《商业周刊》刊登的一个消息，看起来是蛮恐怖的。哆瑞咪好像常常喜欢讲恐怖的事情。我看搞超凡的款啊哈，那这个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新闻 ，Dorin 这的看板哥，我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因为它真的蛮值得注意的。对，讲有3700间的中小企业的财务风暴，这财务风暴是由人民币引起的，很多台湾人在马政府执政请中这段时间呢，被一些片面夸张的消息给蒙蔽了，看错了，压错宝了，现在问题出来呀。好，去年啊，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呢首度放手让这个人民币大幅的贬值。这个中国呢一直都是在控制着他们的币值的，在8月11日去年的时候让它大幅贬值，结果已经时隔一年了，现在台湾版的大卖空以为要跟他进行啊，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输家。这好莱坞电影里面有一部叫大卖空，开场白的是说，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误论断。所以说你得到健康的跟不健康的消息是非常的重要，能不能判断这个消息正不正确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等一下就是以金融海啸前夕的华尔街做背景。那 在台湾2016年呢，有一个比大麦空这个电影的剧情毫不逊色的真实版在台湾正在上演。金融海啸过后，这场最严重的中小企业财务风暴以连锁效应的方式正在爆发中，也活跃就是人民币。两年外前市场啦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所以当时候很多人抢着买人民币，办人民币存款，然后有一种商品哈，银行也一直向企业推销一种押宝人民币升值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叫做 TRF。 就算说在2014年3月人民币有贬值的时候，那当时小贬，这个央行总裁彭淮南在立法院在说啊，贬值就要买啊，不是买啊，啊，所以意思就是逢低买进嘛，这个被解读成说啊，人民币还会升值，本来大家就看涨它，看涨它就大量进场买，买了之后它小贬的时候大家紧张，所以呢，这个彭淮南这么一讲，大家跟他吃的定心丸赶快，这个就说哦，这个央行总裁看人民币一个会升值，结果呢中小企业就买进这一类的商品。那时候金管会已经出面踩刹车了，可是呢大家好像鬼迷心窍，不管啊，就是一直买一直买。好，这大麦空台词里面说大家总是低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可是虽然只是台词，不过这就是现实的状况，坏事真的发生了，而且比大家以为的还要严重，也比政府认知的还要严重。等届商业周刊对金管会银行局局长詹廷珍提出这个采访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说啊，风暴都要结束了，你们还想要报道？可是周刊认为呢，他认为要结束的其实才刚刚要开始而已。安怎说呢？因为呢记者发现到有一间国际很有名的休闲鞋的代工厂今年决定再留台湾，把 TRF 亏损的20亿跟贸易融资的10亿都弹给银行，负责人呢放弃在台湾的资产，保留银行查封不到的中国事业。好，你看他们的亏损但让台湾自己一走了之。而更严重的不是只有这件而已，有一个人说去年8月11日，他这世人都会记得，对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变成黑白。说话的人呢是一个台商老板娘兼财务主管，对那天中国人民银行意外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棒球和人民币一天急贬了2%，创下人民币史上最大的贬幅，宣告让官方控制的汇率逐渐走向自由化。这个 TRF 商品是多一的升值的，人民币也升值的，结果瞬间出现了巨额的亏损，这老板娘以公司年营业额60亿元，投资该产品的损失累计至今呢也近了60亿元。对这间公司这是非常惨重的损失的，而像他这样子遭受重大损失的企业达3797家，3700多家。根据惠誉信评估计，这些企业保守合计总共起来差不多损失多少呢？2000亿。啊，这个2000亿是多少？就相当去年全体本国银行获利的2/3。哇，啊，这些人如果都失去了偿债能力，那银行就倒去呢？ 这比起2008年金融海啸造成雷曼兄弟联动债变币值一东西也算哦，总投资金额为400多亿元，给出来过倍2000亿。但呢，他讲的是说，商业周刊认为风暴发生到现在一年，官方认为说风暴已经慢慢的停歇了，可是周刊却认为企业因为财务失血而带来的营运危机才开始要进入暴风中心。为什么商业周刊也这样认为？他的理由是说亏损金额比预期的还要大。金管会的去年年初啊，处分还是间隔销售不当的银行和这个交易冷却，不过银行在客户做人民币大亏之后呢，又转而推销客户买进看空日元的 TRF， 结果损失金额扩大。好，第二点理由是说因亏损变成了欠债，那企业周转陷入困境。做这企业吧，投资了 TRF 之后呢，因为亏损扩大被银行强制平仓，也巨额亏损被银行转成债权啊，行不起来去啊，现在呢正在加护病房，不知道会过关还是没过关。另外还有一些行不出来倒闭停业的公司开始出现在经济部商业署的公司登记资料里面啊，因为企业投资 TRF 而财产遭受银行假扣押强制拍卖的法院裁判书，今年来暴增了超过10倍。加德比的公司不是平常时就没竞争力啊，其中还有全球员工达800人的南台湾知名的回流台商，5万工差不多200人的专求旗舰的整个大的圣诞灯线制造商等。啊，透过这些企业一个一个的一个拉一个的介绍，商业周刊他们访查到的20家以上的受损企业，其中啊有一些是和媒体报道很多次的这个产业隐形冠军啊，某 AI 代工厂啊，啊够中部五金这个业吧，还有知名国际食品公司的供应商，地保住户诶，某访问到2间以上的受创户，啊够真侪伫中国几大县的台商会，是讲做过会长的、副会长的这种大咖的台商。这个记者寻线一一求证的时候，有一间商品的还在他的领域是全球四战冠军的老板，有背景房地产，去红地啊，伊即卖呢完全唔敢放风声泄露出来，伊讲无伊生意的拢无法度做落去啊，那死得更惨。那他如果经历过去，那别人也会死得很惨。那再来，不是跟他个别企业投资亏损的问题啊，投资风险有赚有赔，请详阅公开说明书订订在。他一整群的人，总金额2000亿的时候，是整个台湾中小企业的命脉被斩断，大失血。现在呢，中小企业呢？那大规模的集结起来，在 TRF 灾情引爆1周年之后，筹组受害自救联盟。我说啊，这个错误的政策会坑杀人民，会比贪污更可怕。大概一直拿到这个错误的讯息，一直看到在报道啊，这有利可图、有机会可以赚钱的时候，大家一窝蜂跑过去。这政府呢，这东西。强力的亲中氛围之下呢，中国虚胖的经济呢被以为是真的啊，大家看到利益就一窝蜂的挤过去。当时候开放投资人民币的时候，哇，这人买人民币啊，不是干那企业名，个人也有啊。结果企业呢还买了这样子的产品之后，这个损失来变乱，竟然有人就把债留台湾的绕跑啊。那这个 TRF 到底是什么？ 老实说，哆瑞咪呢对这个理财实在是很不在行，而且我常常觉得，这不是咱一般人在算的东西，看这个数字就可以掌握到这些讯息嘛？不见得。很多时候呢，你这钱拨过来这，拨开遐，投资这，投资遐，到尾啊呢是瞎忙一场，瞎忙一场还算好运的，到尾啊是倒了。好，所以咱来了解什么回事 ？TRFD 应该了后，再个继续跟大家分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台湾的故乡，咱来到我是哆瑞咪，今日来跟大家分享一件，台湾中小企业的危机，可能呢也是台湾的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哦。啊，这个引爆点呢，就是因为零零票，那就是说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在两年前呢，利用高部买足这一款 TRF 这款的产品。 那这个 TRF 是什么东西？简单的讲，就算说我们不知道算这个东西，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款的商品。现在我们国内银行潜在风险高达2000亿元，2000亿是多少？这就是去年台湾所有本国银行的获利的2/3，很可怕啊。这 TRF 全名的是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就是一种汇率的选择权。那说较白的，就是银行跟客户对未来汇率的走势进行了对赌。你要倒下去吧，你预期它升，你预期它贬，要倒下去吧，啊，有赚有赔哦，倒掉有赚，倒唔掉爱倒贴哦。不是跟他赔你哦。 TRF 是西方投资银行设计出来的，啊，透过本国银行销售给本国企业甚至是个人。那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TRF 是国际秃鹰常常用来放空人民币的工具之一，啊，结果我们台湾的银行刷不好，一般的投资人变成了个大灾难。啊，投资门槛呢是100万美金，契约的期间是一年至两年，啊，客户呢那是买啊人民币升值，那银行就要给客户本金乘上汇差的金额。啊，那很抱歉，也唔对的时阵，那客户就要赔给银行哦，本金乘以汇差，再乘以杠杆倍数的金额。杠杆倍数通常是2倍哦，安尼也袂算啊，真是看到偌好都偌好，安尼也敢算哦。这个合约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合约耶，根本就是咧博缴，这庄家的是银行，他们自己设有保护机制啊。当汇率碰触到某一个价位的时候，这银行他有权利终止合约。唔过，当客户压错方向的时候，只能等到合约期满才能解除，等于的是获利有限，损失呢，你再被损失个对台币还加 K。第2017年迄当时人民币的前景啊，干那大家看个做瓦赫都瓦赫，也就是 TRF 的销售高峰，结果人民币从2014年的1月6.0395元，经过3波的急速贬值，最多贬到2016年1月的6.5953。这多人民币升值的在这种 TRF 浓浓惨赔。这个人民币不只是一次贬值，还连续3次3波。阿 K 好的和银行要求保缴保证金啊，缴不出来，银行就会强制终止契约，也就是被断头，然后我就挂 K 后就直接违约不付钱，造成银行的损失。那东西，哎，唔知人安怎高布的，高布加讲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升值啊，结果呢，大概这个钱呢，还是你要落，损失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那后来啊，这个主管机关呢，就禁止银行搁买一个 TRF 方式让客户以债养债。那时候就对9家银行开出罚单，其中2家呢暂停销售新商品，而且首度锁定19家银行，限制承作量。那在 TRF 大量销售的期间，台湾在2014年年初，2年期的合约呢？就是在今年到期，啊，要怎么让这个风波比较稳定呢？除非是人民币这个时间能够稳定下来，啊，不过既有的那些损失呢，已经损失了，有一些都被断头了，有的企业隐形的放给倒，损失给银行去损失，人啊落跑，啊，这到时候怎么收拾？不只是 TRF 这边的亏损，然后他如果说他还去借钱来买这个 TRF， 投资这个 TRF 的人民币，啊，这部分啊嘛个放好倒， 啊，到时是不是要大家一起来收拾这种烂摊子？台湾的经济，这新政府上来要接手这一种烂摊子，而且怎样都是东西，啊，近乎一厢情愿的请中，一堆媒体呢不断的吹捧中国嘞，结果大家误信了这样子的资讯，而政府呢也做错了政策才走行。去年五月，咱台湾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了3362亿元，而人民币的贬值呢，造成了台湾人投入人民币的相关存款基金严重的套牢。那人民币计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绩效也受到人民币贬值的拖累，由正转负，包括固定收益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平均报酬呢都是亏损的状态。除了一般的人套牢之外呢，还有全体本国银行对中国曝险持续攀升。现在中央银行的公布，中国自两年前开始的已经成为国营的最大债务国，也曝险金额呢是快速的攀升，造成了我们有形的损失非常的明显。那摩根斯坦利证券公司呢也曾经点名包括新台币在内的十国货币恐怕会因为中国存在贸易竞争关系或者是跟中国贸易关系密切而遭受到人民币贬值效应的重创。这个所谓的麻烦十国就是卷入麻烦当中的，好，除了新台币以外还包括了韩国、智利、秘鲁、巴西、新加坡、泰国、哥伦比亚、南非、俄罗斯，他们这些国家呢，那不是是对中国大量有出口，就是有出口竞争的关系，啊，结果台湾不是，台湾就是投资，所以马政府这锁国、锁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呢，是台湾的灾难，这个风暴还会再扩大。不是要结束了，孙锡联是刚下会差而已。这个代志呢，真正爱小心处理啊。上好啊，唔通演变到台湾的本土型金融风暴啊。对这个代志来看，有正义感的人真的提供了保庇。有人就是因为中国是这款的国家，对台湾无优先的国家。所以呢，他不会去投资人民币，他不会想要让中国赚钱，也不会想要去赚中国的钱。结果这样子的风波呢，他就避掉了，特别去直接受到这款风险的影响。人真正也袂用遐尼啊贪心，追逐金钱。人啊，讲无一个价值观哈，无一个正义感哈，一味的追逐金钱，到最后呢，可能会是一场空。李丁姐姐。哆来咪讲，台湾人对中国警戒心太低，有影是真正。有的国家经济学家，伊警告讲，中国的经济数据无确实，碰风是假。可是我们台湾很多人不重视这样子的警告，把酒拿弄去，金钱死甲青泥去，结果小贪两家人钱呐、啊，这款物件。很多人爱啊，不爱的人实在有够少啊，人家在身躯边啊，这样听来听去啊，大家都是为着在想讲，要怎赚更卡多钱，在烦恼，在打拼，在消磨生命。那么到头来赚得的是什么？是你的一个成就感呢？还是对自己的自我肯定呢？是因为社会风气，你认为这样才是对自己有交代？对别人有交代，啊，赚到根本也是吃好、穿好、好佚佗，那这样子又怎么样呢？在咱有限的人生里面，在咱这样经历的人的身体，可以做这么多种复杂事情的人的构造里，才根本当实现一个人存在的意义了吗？替我真的很无法认同。时下流行的这个价值观，应该在后咱个继续来进行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分享。 好来，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个这个阶段呢，跟来好友大家上街头，上街头做什么呢？上街头去观光，去看人。这个听讲啊，九月三号，九月三号呢，有一群不愿意年金改革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啊，像军公教人员之类的，公民警给逃，九月三号，公民警给逃，维护他们的权益，要求政府呢能够信守承诺，不能违反信赖保护原则，挂起警给逃，被控制，被控精。好，既然他们这么呀勇敢，秀下限，被维护家己的利益，甘愿看到咱的年金破产。看到这个年轻世代被无情的剥夺，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人呢，那么的炸相机出来街头哈，伊拿出来，那么出来炸相机去街头，赶紧起来贴到网络上，看到到底是哪些人敢把国家破散，嘛唔愿吐出一线一角。再来呢，咱来个看一个。还蛮不错的讯息，进前全世界在进行这种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建设，认为有建设就是好的。那这个化痕工，大自然真的会反扑。化痕工，迄、那个思维不是健康的，各位啊，开始各位回归自然。这则报道呢，就是在讲这水坝拆除之后。一个让人家雀跃的现象，第两千零四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网站上面有报道说，美国缅因州生物学家纳特格雷的一句话：“看看你脚下全都是鱼。”这是一个什么代志呢？这场景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十八世纪库克河里面，有成千上万条。灰犀飞的银色背脊在水中时隐时现。好，这是怎么一回事？说过去25年来，有将近900座的水坝被拆除掉，拆水坝不是建水坝，过去25年拆掉了将近900座的水坝。当初起这的水口是说为了要让机海有动力，要欠水，要灌溉，还是要发电。可是现在呢，每一年都有50到60座的水坝被拆除。那这些曾经被视为现代工程的壮举，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标志。现在被改拆掉，原因就是说安全可能，一些是因为维护成本太过高。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为了要恢复河流的原貌。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比如说人会开始去唤醒。那很多环保的人士说，你看到随着大坝被拆除，大自然康复的速度令他们吃惊。底下缅因州从事河流保护工作16年的一位劳拉罗斯代，他说大家都认为拆水口是为了鱼，不过以后他们说，哇，老鹰多起来了，水更清澈了啊，奔流的河水多棒啊！像说在温斯洛昆奥跟奥古斯塔两座下游大坝的拆除呢，使这个河流从本顿瀑布开始自由自在的奔向大海。那在这个本顿瀑布的埃塞克斯水电站工作，负责维护鱼梯的一位人士，他也发现，随着灰犀飞的增加，在大坝下面钓鱼的时候，发现了。以灰犀飞为食物的文鲈鱼，伊讲，即摆我的观念完全改变啦。灰犀飞对环境非常的重要，所以说生态是一个锁链呐，一环扣着一环。好像这个灰犀飞看起来没什么嘛，底下细个后背条汉尼亚侪无重要，结果这个水坝一建起来，灰犀飞。没办法生存了，消失了。结果以它为食物的鱼也就消失了，以鱼为食的鸟类也消失了。 水口危害啊，唔干那是鱼啊，还有河流的沉积物跟养分，跟下游土地的健康，蛮非常的重要。而且水口会阻挡这些物质的流动。那个水呢，被水坝拦住了，它水体的流动变慢了，温度变高了。于是那些喜欢清澈、流速快、温度低的水域里面生长的生物呢，就无法生存在那种水库拦住的这种水里面。它的水呢，含氧量下降，沉积物、淤积、有毒物质增加，水草跟藻类的植物呢，迅速的生长。鸟类也就搬家了。啊，其实美国水口被拆掉，敢那完全是为着鱼啊嘛，牵涉着经济利益甲安全。美国的拖把钢钉书协会在这个基础设施的评估当中，给水坝的安全评估是低级的 ，A B C D 的 D。好，一共2000多个所在，个危险的水口。存在着结构缺陷，是真真正正威胁哦。在1972年，西维吉尼亚州都一座水口崩溃，死123个人。同一年，南达科他州峡谷湖大坝也崩起，有238个人死亡。那1977年呢，乔治亚州的一个大坝也崩塌。这个洪水冲进一个圣经学院，造成39个人死亡。现在呢，美国有800座高于6英尺的大坝，小型水坝数量是超过200万座。在2011年，有拆掉高达108英尺的华盛顿埃尔瓦大坝，是现今拆掉上大的一个水口。这个水口拆掉了后呢？太平洋中的鲑鱼呢，终于可以回来了。那东西呢，一直去一直去的水口，现在慢慢那个一个一个拆掉，破坏的生态能够恢复是上盖好，是怕说这个生态的破坏是无法逆转的。啊，说鱼仔当倒转来，这是一个真好真好的现象。那像中国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在这个7月那左右啊，2016年7月的左右，湖北那边发生了水灾。那灾难中的人就开始反思了，他不是说有几百亿的抗洪资金招对倒下去，那当时去长江三峡大坝的时候啊，不是说可以调节水吗？啊，到底是起什么作用？曾经啊，在这个三峡大坝要去进前，有一个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说，如果这个水坝啊去了去，将会有12种灾难性后果。第一就是长江下游干堤崩毁，第二阻碍航运，第三移民问题，第四淤积问题，第五水质恶化，再来发电量不足，还导致气候异常、地震频发、吸血虫病蔓延、生态恶化、上游水患严重，到最后还是会被迫炸掉这个水坝。当这个教授黄万里呢，晚年的时候在重病昏迷当中，还一直在喊着“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你说这个水口绝对连下去的。结果后来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他在2001年抱憾过世，结果2002年的时候，这个水坝完成，然后一直到2014年，除了第12项这个水库终究会被迫炸掉，这个预言还没实现之外，他前面讲的11个预言通通应验。第7位，这个湖北武汉的全城被淹没，也市民失去土地跟家园，正好应验黄万里一共的第11条，上游水患严重。中国呢，这东西要起这大坝，真侪专家不愿意背书退出，结果伊也是强强起落去。你看，这又是一个错误的政策，被伤害的又是人民跟环境。我感觉足奇怪呢。啊，有些先进国家因做伫个头前，吼、哦、有错误的示范给人看，那后进的国家呢， 为什么不汲取别人的教训，要自己来走一遍呢？你这样是人的欲望啊，人的权利啊，哎，是不是没有意义啊？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